柯文哲今天到了北检去当证人，他不是讲说有人拿2亿要把他手银牙灯收掉吗？好，那等我看啊，你说特别要提醒我说，哎，看柯文哲今天的表情，这是他进去的表情，这是他过安全门的表情，其实都有点凝重哦。可是他出来了以后，非常的开心，非常开心，还急着哎，赶快去领证人费用。你说这件事情把柯文哲吓死了。
对，宝莱哥，这个表情呢，一个是严肃，一个是笑脸呢。我跟各位讲，跟里面发生的事情没有关系，它是一真一假。宝莱哥知道什么是真的，什么是假？首先，柯文哲来到北检这个消息哦，有没有任何人知道？
没有，
完全没有，事前保密通风密不到家嘛，对不对？那我请问一下，柯文哲什么时候对于自己的事情这么隐秘了？他通常我们其实都哄上桃，哎，各位我要去哪里了？大名大放，对这件事情为什么这么低调，这么不敢讲，然后完全没有让人家遮遮掩掩。
欸、守在北检的记者看到才知道、欸，哎、欸，
对嘛？柯文哲理论上来讲，有事情有活动，什么怪事他都干了。北检这个是应该很好的宣传机会，应该让大家知道啊，结果没有。柯文哲，你看哦，进来之后表情非常凝重，表情非常严肃，甚至呢默默掏出那种手机啊、钥匙啊，搞得跟自己好像这种心虚一样。结果宝德哥，你知道来干嘛了吗？
干嘛？
当证人。
而且刚才讲，别人问他说今天为什么来北检，好问题就不回答了。
对，对吧？他这个闭口不谈，对不对？不想要对案情讲太多。那我直接跟各位讲嘛，他为了什么来？他是为了余金宝当时2亿美金。各位有没有注意到2亿美金的时候讲说什么？柯文哲，我跟你讲了，国民党我掌握了2亿美金哦，我要把我当副手。宝健哥，请问一下，他请问到底是证人还是事主？很显然，他就是事主嘛。那为什么今天北检要调他来？因为我们要先了解案情，才可以做什么动作。证人转被告，否则我就问他证人。那请问一下，被告是谁？
没有被告，
没有被告嘛，所以被告还在等待当中。那你说柯文哲为什么出来说？宇轩，你这样讲不对啊。那代表说柯文哲出来的时候，里面很顺利哦，是不是？检方对他没什么意见哦，他才笑出来。当然不是，
而且他急着去领那个540块的证人旅费。
哎，宝哥，你讲到重点了。为什么这500块一定要领到？我跟各位讲，因为柯文哲要验明正身，他跟各位郑重澄清说，各位啊，我不是被告哦，我是以证人的身份来到现场。这一点为什么很重要？他当然要去强颜欢笑，表现出一副泰然自若的样子嘛。我说跟你讲了，我证人旅费530块一定要领，开什么玩笑？柯文哲身家好几亿，他哪有差这个500块旅费？他最重要的目的是要向外界证明说，我来到这边，我没有任何犯罪事实，我不是罪人，我也不是被告，我只是一介证人，而且我一派之中泰然自若。但宝杰哥，我平心而论，请问一下，柯文哲的内心真的是这么泰然自若吗？
不泰然吗？
当然不泰然。我问一下好了，请问一下，今天这个4月23号，柯文哲来到北检，有上过法庭，有上过侦查庭，有被检察官要求应讯的人，都很清楚一件事情。这个多久之前就跟你讲？1个月前就会寄公文书过去了嘛，所以这1个月当中，为什么柯文哲对这件事都闭口不谈，
不敢讲？
对，那再来第二件事情，陈志汉比柯文哲还早，早一个礼拜就已经被北检掉了，
所以战狼小姐姐已经去过了。
但请问一下，所以战狼小姐姐最近才这么安静嘛？柯文哲最近才那么安静？各位，我们终于破案了。我们之前是不是一直在聊说，麦寮选举的时候，为什么柯文哲那时候众说纷纭，他到底下去干嘛？明明知道必败无疑，我那时候讲三个字，宝杰哥哪三个字？避风头。你现在知道他避什么风头了吗？所以当他下去麦寮的时候，请问一下，他收到这份文件了没？
收到了吗？
当然收到了，我跟你们保证，绝对收到，因为我最近也才当证人，1个月前就会知道了。所以你终于理解，
你也收到了
柯文哲的怪形怪状，为什么最近这么不柯文哲嘛？问他什么时事问题，他也不回答，然后问他台志光，宝力哥，请问他下去麦寮之后还有没有再聊台志光？
没有了，
没有了，好了，我跟你讲，我回答太多遍了，不要，不要再回答了，都不讲了，都问他赖清德内阁，哦，你们只有3家哦，我这样会给你们独家。不行的，毒肉也不回答，什么都不回答，
所以他开始要爬法院了，嘴巴就闭起来了。
对，因为他很清楚这个法院这个只是我们讲开箱而已，第一枪，
这只是开始
啊。当然了、啊，我问一下宝德哥，余金宝这个案子算是什么大案吗？
不是，
当然不是。那好，各位，这时候问题来喽。明明通常检察官遇到这种案子，他会做一个动作，什么？直接牵结不起诉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没有具体事证的案件啊，不重要的案件啊，那为什么柯文哲硬要调来当证人？所以很显然，柯文哲也清楚嘛， 有人要针对他，有人要对着他而来嘛。
所以说以前这种案子，大家在选举中打口水战，照理讲你选举后就直接牵结了，没有人说选举后还在搞这种的啦。
啊、对嘛？如果说这种要搞，各位我举个例子好了，马英九身上带100多个案子，那马英九可能100多天，一整年365天，天天都要出庭了，为什么最后都没有？因为就直接牵结，检察官知道这个不是什么案子。但显然，为什么现在检察官每个人跃跃欲试？很简单，我问一下、哦、各位，你可能不知道，宝杰哥5、6月的时候检调系统要做什么事情？检调系统要大风吹，
要换人，
升主任检察官，检察长要调来调去。那请问一下，现在对于这些检察官而言，如果你接到柯文哲的案子，你办不办？当然办嘛，余金宝这种案子都办了。再请问一下，台资光办不办？请问一下，我们讲 T17、T18、星光金，我们讲的北四科案子办不办？所以柯文哲知道自己倒大霉的状况下，显然他在跟赖清德示弱。连2028年说，我跟你讲了，2028我要看身体状况。那你们是义无反顾拼一次，现在跟他跨总控，
所以现在他什么都不敢表态，什么军工教的啦，国会改革的。能闪都闪了，
他连杨宝珍都不敢表态了。之前有没有杨宝珍的时候，第一时间说我跟你讲了，我叫他去，我跟他看他去那边应征哦，面试。后来再问他一次说，哦没有，那个杨宝珍的事情我也不知道，什么事情都不知道，什么事情都跟他没关系。
我觉得最好笑是。别人问他反渗透法，他就开始摸肚子说啊，我肚子痛了，我开始什么？等我上完厕所再说，上完厕所人就浪杠了。
所以各位，你有没有仔细看到，在立法院有一个怪事情？立法院是不是最近呢？黄国昌不断的声音越来越大，直播流量也比柯文哲大。柯文哲问他立法院事情，通通说什么？
去问黄国昌啊！
你知道这个意思是什么吗？
什么意思？
代表这都黄国昌干的，软性点卖垂花剩小，
当起花台。
龙姨，我一切都跟我没关系。所以各位。当昨天呢，你知道吗？在地震的时候，大家讲地动山摇，心里七上八下。柯文哲大概
也在七上八下。
对，所以你仔细看哦，现在他就连我们讲北四科也好，金华城也好，案子他都开始一推三不管。为什么？你看到、哦、他说，哦，我跟你讲北四科案子，我非常清楚了。要查的时候，台智光哦，人都被收押，不要转移焦点。等一下哦，柯文哲的原话是：北四科这一件案子没问题，但他回到台智光那天，他的案子他怎么讲？宝杰哥他说。啊，台视光这案子我没有问题。这说法不一样啊，这说法显然不一样嘛，因为理由很简单，他很清楚北四科这个案子会牵扯到谁，会牵扯到黄珊珊，会牵扯到星光金，会牵扯到吴欣怡。所以对于柯文哲来讲，这个案子如果被一锅炒的话，破口不止他一个，可能所有人每个人大家都会倒大霉。所以你看黄珊珊也在脸书上讲说，哎呀这个案子怎么样，然后讲一堆金人宝，就是不讲 T17、T18。 所以很显然柯文哲现在最担忧的是，如果案件一个一个爆，黄国昌可能会害死他，黄珊珊可能会害死他，而对于他而言，他现在只有个目的，只要我明哲保身，不管是怎么样，勾践卧薪尝胆，我先逼起来，孤立来，义无反顾丢一次。
好，玉凤，刚才讲的，这是有学问的。我今天到了法院，或者我今天到了北检，我去当了证人的时候，这个证人旅费一定要领。
对，
这个证人旅费代表什么？代表不是什么补贴家用的，代表我不是被告。
对，其实这个被告吼，他不是看我们的节目，就是有人教他了。因为我们常常去北检去开庭，然后呢，每一次吼要骗记者去，一定告诉你你是证人，好，你不用担心，你就来做个证嘛。那做完证之后呢，签名的时候，书记官也对你微笑，检察官也对你微笑，你都觉得哇，满满的善意。可是呢，你一定要到一楼去。这个东西来讲，为什么他是特地下来呢？因为这两个地方。不顺路啊、
哦！不顺路。
对，你在二楼开庭的时候，你下来其实离开就好了，但是你要特地跑到这个法警的对面，然后来领。你在领的时候呢，还有一个美感，你要先把你身份证交出去，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领。我们就曾经带了记者去采访，然后去应讯，应讯完之后呢，就说啊，那我们去领一下证人好了。结果呢，去领的时候呢，他就说，哎，不好意思，这一张今天不能领。我说我们是证人啊，他说。恭喜你，刚刚转被告了。
被告
对，所以呢，这他绝对不是为了贴补家用来领这530元。领了这个东西的话，他是想问的一件事情，他不敢跟检察官说你会不会把我转被告，我干脆去下面。你领了证人的差旅费之后呢，530元
代表你现在不是被告。
对，代表说这件事情不只是现在，大概就过关了。因为如果是北检的话，他们是非常非常的有条理的。如果后面还要砍你的话，就说你晚一点。好、哦，我们再看看、
哦。所以他这件事情过关了。
对，这件事情对他来讲的话，应该就没事了。拿到了这证人旅费，欢喜的不是这530元，欢喜的是关关难过关关过了，
先过一关再说。
对，这一关已经过关了，所以这才是里面的一个美感。
好的，另外就讲的，现在台资光有一个新的消息是，台资光母公司现在台通报内线交易， 包括他不是抓一个人，董作家里面九个人都捞了上亿元，董作家一堆人都被约谈。这件事也就是台智光案已经向上延伸了吗？
对，现在来讲的话，台智光的母公司就是台通。台通那个时候呢，发表了一个重讯，然后告诉大家说呢，要买回库藏股，维护股东的一个权益。结果呢，稀里呼噜之后呢，二十几块的股价冲到了三十几块，冲到三十几块之后呢，搜索，然后呢又掉了二十几块。所以呢，很多的小股民在这样上中下洗里面死伤惨重啊。可是呢，后来检调查出来说，在这里面有九个人竟然有在这个时候买卖精准，所以呢获利了上亿元，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就是案外案，杠出来之后呢，杠上开花，还要继续用内线交易来持续侦办。
好的，台智光的案子会向上延烧吗？
这个东西来讲的话，一定会向上延烧，因为过去来讲的话，大家对于这件事情吼，你们台北市政府柯文哲市长这边说不清楚，讲不明白，你是告诉大家说为什么要用他们的，因为要给大家安全，所以呢，警方
那是好农民盖的母约，
对，
我只能这样做啊。
好，重点来了，如果你这样子，你说你因为这个好农民的母约一路下来的话，每一年都要重新编列预算，每一年你都要去验收，大家就来看看我们路口监视验收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？
验收很烂吗？
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东西，你根本看不到东西，你要怎么验收？每个路口细五高架、新北环快，这个是404，这个是直接错误，这是点不出东西来。然后呢，水源快跟那个西洲接口，这个是什么东西？我到底要看到什么？这个就是什么？这告诉大家说，你的传输品质压缩的太严重了，你的镜头、摄影镜头是有问题的。所以呢，我要看这个车流。不管是交通局的，不管是警察局的，我路口看这个车流有两个意义。第一个，我要看清楚车流到底多不多。哎，这是民众可以点进去看的。哎，你点进去，我到底我要看什么？然后呢，警察要看的是什么？警察要看的是。
所以你说这一套的品质很糟糕，
非常非常的烂啊！不要说糟糕，你看你看到这个东西，警方要看的建制这一套，其实一开始就是为了警方。
对啊，
警方要看的是车牌。因为如果你发生了抢劫案件，发生了治安案件，我要看车牌。宝杰哥啊，这个是要怎么看车牌？我只看到了一个龟派气功啊，我只看到一个气功波，我要怎么看到车牌？然后呢，一天到晚来讲的话，哎、啊，这个是给我看夜景吗？你架在这里，我是要看什么？你这个这么远，隔了一个河，我都要看夜景吗？所以呢，其他的地方全部都是404，404，不然就是说连线人数众多，请稍后再连。但这个是障眼法，因为有人一直去试，永远连不进去。所以呢，这个东西现在来说的话，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啊，你当初验收怎么过的？你当初验收过得了，是不是有人护航、啊？然后呢，另外这个的话，前面有什么？竟然有这个交通号志的路标挡住啊，你也要设在这里，这代表什么意思？代表说，以我们粗浅的一个经验来看的话，反正你今天要验收，就是要几根，然后呢要有多少传输，你要几根，我就给你几根。
乱做，
乱做，你坐在这里要干嘛？前面就有东西挡住你了，你还要做，所以这东西我真的要问大家一件事情，说，那你到底是怎么验收出来的？
好，所以吴董，今天柯文哲跑到了北检去当证人，出来以后拿到那个所谓的这个旅费，他喜形于色。他真的过了这一关了吗？
那个案子就是余金宝嘛，那余金宝被他害到，听说了哈。我一个朋友跟他认识，然后他也收到传票了吧？然后就跟我朋友在聊天的时候，聊的眼泪都快掉下来。啊，我说好意帮柯文哲忙，也没有干什么，柯文哲怎么这种人跑去咬他一口？咬他一口，今天跑去出庭，出庭那当这个是这是好像是民进党的人告发嘛？
对。
那、啊、告发庭呢？那现在是证人没有关系啊。那可是再发展下去的话，证人转被告随时都有可能嘛，这不知道嘛。
对。
啊，但是他开始已经往北，他的行动已经开始跟北检迈进了。
你说这只是个开幕？
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嘛，对不对？那、啊、这个后面的案子，你看，我们前两天讲，他有九大案嘛。
对。
那、啊、随便捞一捞就是七八九个案子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柯文哲今天当然一开始是很低调。因为那个是一个安全门，要检查，口袋东西要捞出来，你知道吗？那我常去嘛，
我常去，
但记者都会在那边堵你啊。可问题是不是一件啊？你看到没有？现在台智光这个案子现在目前还在发展中嘛。
对，
台智光这个已经有人收押了嘛？收押，你看到今天又传出内线交易啊，而且内线交易的这个台智光董事长家族赚了1亿多的金额，哎。内线交易赚1亿多，我看这个公司很小啊，这公司不到20亿，才19亿多啊。
对，
他怎么搞的？怎么搞到1亿多的获利？这个很恐怖哎、欸，表示他价差很大嘛。 然后数量，因为他的股票总数不多嘛，才几万张而已啊，怎么搞那么多钱呢？这表示这个要下手很重，
下手很重。
但是这里面就出现一个猫腻的地方，我跟大家介绍一下，因为你有另案，现在开始出事情了嘛，所以台智光董事长如果本身是内线交易当事人的话，而又有实际上的证据又被检方搜索到的话，检方今天可以要求这个院方哈，可以申请羁押嘛。如果他这个另案羁押的情况之下，他就有可能当污点证人，他就有可能去咬柯文哲或者是中间人啊。然后第三点，我跟你讲，我最近是这样听到这个民进党、民众党的人士啊，哈，私下在谈啊，他每天都在注意这个整个他的司法的发展，因为台北市议会要开始要搞这个调查小组嘛，所以他们认为柯文哲啊蓝桃最后被起诉的命运，因为起诉变什么情况，你知道吗？依照民众党规定的、停权，所以党主席要辞掉，因为他们前面案子处理高虹安的时候，他的指示，他柯文哲案就叫他们的人就搞高虹安的时候，就搞到高虹安现在被停权嘛。高虹安现在不是民众党员，是停民众党员，
但是停权状态，
停权状态就变成不能够提名呢、所以那他的问题麻烦就是他辞掉党主席，他辞党主席马上要补选。那谁会当选？
黄国昌，
当然是黄国昌嘛！所以黄国昌，所以大家看这个事情精彩了。我跟你讲，你引这个是哦，你自己引狼入室啊！最后黄国昌在年底以前一定会当选民众党党主席。
政治观点、独家内幕、国际趋势、财经焦点、重案解密、火线搜集。全方位爆内幕，话题不设限。我是张兆和。周一到周五关键时刻，周六周日决战关键，等你来上线。